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0月30号，公元2006年12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瓦拉纳斯倡导信中以慈悲为怀；人权观察称中国必须停止在西藏大搞重建项目；中英将于明年开始前往西藏河流发源地进行考察；中国各地抗议政府数量创下历史之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瓦拉纳斯倡导信中以慈悲为怀，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正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昨天星期二传法会第二天倡导信中，佛法基础是以慈悲为怀，利益大众，始终修持菩提心。达赖喇嘛开始说，
信徒十万对卡的时候呢，强制于身当
当我们皈依三宝，当我们发菩提心，也就是大悲心和利他心或我们的善心时，我们就成为佛教徒。帮助别人的这个思想就是皈依菩提心的心要。发菩提心的修行明显的需要自己献身于，主要是在帮助别人的那些活动，而皈依的修行是在为修行者立下基础，以便把我们的生活导入合乎道德要求的方式，避免做会伤害他人的行为。因此应该在修行上扎下坚实的基础，否则不可能有高层次菩提心的证悟。在昨天的传法会上，来自台湾的一位信徒向本台表示，
我觉得菩提心很重要，然后如何升起菩提心及行菩提愿，这是更重要的，是把心升起了以后，然后再行利于大众，然后才能回馈所有的社会，这比自己的修行更为重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观察称中国必须停止在西藏大搞重建项目，下面请听李基梅多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今天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强迫藏人重建自家房屋的最新项目是让本土藏人更加贫穷，而不是带动他们致富。去年中国政府已施行第11个五年规划，带动西藏农牧民步入脱贫致富之路为名，强迫本土藏人自己动手重建房屋。人权观察指出，中国当局要求在公路附近的居民主动接受项目，并按照官方的设置重建自家房屋，强迫农牧民搬进一排排统一建筑的石造房屋中，并在各家屋顶上插上中国国旗。这些情形在西藏已经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拉萨、日喀则和林芝的三条要道左右处处可见。人权观察批评说，中共的这种强制性行为严重违背本土藏人的意愿，更是对贫困藏人的严重剥削。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在西藏以改善农牧区面貌为借口大搞重建项目的不公平规划。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政府名义上宣称在西藏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行政策让藏人的家园和生活付出惨重的代价。理查森强调，藏人要有发展的选择，更要有权利拒绝接受让自己陷入更加贫穷的项目。人权观察指出，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西藏展开了一系列脱贫致富的项目，鼓励农牧民自动寻求致富之路或者从事经商行业。在农牧区的开发建设中，受益的是当地中共官员而不是藏人。为了表现藏人改善的生活水平，当局还特别对部分农牧民家庭中暂时放置电视机等现代家具，让电视台或者高层官员参访。 去年在西藏实行“十一五”规划中，自己动手建房项目的耗资是符合政府规划标准的一座房屋约用5000到6000美元，但是当局却对每户家庭只借1200美元，其余的费用政府宣布不予负责，必须自家向银行贷款解决。对此，很多贫困家庭已经负债累累，难以生存。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在西藏实施的发展项目为藏人带来了利益，但是研究结果却是大不相同。大批的汉人因为这些发展项目而移民到西藏，不断地给藏人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研究表明，中国在西藏实施的发展项目不仅没有给藏人带来利益，反而使大多数藏人更加边缘化，更加贫穷化，在社会生活上受到种种歧视。中国当局的腐败和不公正正引起西藏农牧民的强烈反弹。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西藏进行违背藏人意愿的各项不规则建设。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中央社消息，中国和印度经过3年的谈判，最终同意联合组建一支科学家探险队，探查雅鲁藏布江河、香川河这两条河流的发源地。这个中印联合探查小组是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印度登山基金会的科学家、地质学家、登山运动员以及地球物理研究员组成。他们将于2007年4月份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发，前往西藏冈底斯圣山进行实地调查，因为他们都认为冈底斯圣山是雅鲁藏布江河、香川河的发源地。印度登山基金会主席阿鲁瓦利亚表示，这些专家将在西藏利用1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向这两条江河提供水源的冰河，并追踪它们的源头，同时也将对全球暖化问题进行观察和研究。阿鲁瓦利亚表示，印度登山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将于明天星期四签署这项协议的一份备忘录。这是在100年以来首次有联合科考队探查西藏水源、冰河以及气候等问题。阿鲁瓦利亚还表示，西藏是全球最大的纯净水来源之一，也是各大江河的发源地。据了解，全长3000多公里的雅鲁藏布江是亚洲地区最大的一条江河，它从西藏流经印度孟加拉国，最后流入孟加拉湾。全长1450多公里的香川河发源于西藏，流经印度和巴基斯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各地抗议政府数量创下历史之最，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明报》报道说，中国今年民众因利益受损而引发抗议活动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创下历年之最。仅在今年11月份，就在北京、广东、四川等地发生了超过10宗民众的抗议中国政府的案件。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本月8号发表文章说，承认问题严重，呼吁当局处理冲突时需谨慎地运用警力，但是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暴力行为，应该以法律果断采取措施制止。报道说，从1994年到2003年，中国各地区抗议活动数量已经有10000宗增至60000宗，参与人数有73万增至307万。2005年这类活动更增至8.7万宗。今年的示威事件在全国各地皆有，除了征地、拆迁、下岗等延续多年的引爆点外，还出现了大量青年和学生参加示威等新特点。这些事件之间看似互不关联，但如果将其原因、经过及结果综合起来观察，却可以勾勒出一幅中国社会各方面深刻矛盾的索引图。民意调查显示，在今年中国各地民众最关注，同时认为政府做得最不够的是教育和医疗。以往这类问题有一般只涉嫌个人利益，不会酿成示威活动，但现在情形已经不同。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几面多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
西藏北部德麦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全程为1180公里，其中约960公里的铁路需要建设在海拔13000英尺的高原上，约560公里的铁路要建在冰川地带，途中还需要修建桥梁和隧道30多处，总计37.5公里。此铁路要经玉树、纳曲、当雄、堆弄德清抵达拉萨，根据1995年的预算，需要资金19.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34亿美元。之前的1956年到1960年之间，和70年代末曾先后两次对铁路建设进行过勘测，但是因为当时经费和技术条件的不足而放弃施工。兰州至拉萨的铁路计划全程是2126公里，途中需要建造的桥梁和隧道达到60处，总计长度为438.69公里。这条铁路从兰州附近的永进开始，经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果洛甘孜北部一角，玉树至纳曲与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连接。这项工程如果在2001年动工，预计2038年可完工。根据1995年的预算，需要投资63.84亿人民币，相当于7.7亿美元。大理拉萨段铁路全程是1594.4公里，途中需要建造桥梁和隧道65处，总长度为710.65公里。这条铁路从云南大理火车站经德庆州、察隅、林芝至拉萨，如果2001年动工，预计到2038年完工。根据1997年的预算，需要资金63.59亿人民币，相当于7.96亿美元。成都至拉萨铁路全程为1927公里，其中1243公里在西藏自治区境内，途中需要建造桥梁和隧道70处，总长度是819.24公里。这条路线从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开始，经阿坝和甘孜两州及藏族自治州，至林芝与大理拉萨铁路段连接。这项工程如果在2001年开始动工，以及可以在2038年底完工。根据1995年的预算，需要资金73.79亿人民币，相当于9.27亿美元。中国西南军区总部在成都，由于西藏军区属于它的直辖部门，因此这条铁路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1年2月，中国政府经过审核后，决定把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列为首先建设的工程。这条铁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路程较短，桥梁和隧道之长度总计为37.5公里，开支较小；第二，较之其他三个路线具有距离北京和上海较近，这条铁路从拉萨北京段有3952公里，到上海市4326公里。川藏铁路修成后，从拉萨至北京有4063公里，至上海有4366公里。大理至拉萨段铁路修成后，从拉萨至北京有5204公里，至上海有5089公里。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机密都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